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第十章精华版。民数记第十章搅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摩西的岳父叫什么名字？这是我们这章读的问题。我再讲，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受到搅扰，不明白什么意思，不要轻易的让它过去，因为圣灵常常搅扰我们的问题，就是他要回答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要 press in， 要继续仰望圣灵，安静等候，信心中相信圣灵会对我们说话。就是圣灵常常搅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往往他要启示真理的一个方法。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说，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耳儿子何巴说，这一句很让人混淆，为什么呢？我阅读的地方教会照会的恢复本的中文的意思，中文版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摩西的岳父何巴是米甸人刘耳的儿子。换句话说，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就是摩西的。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啊，当然我可能理解错，就是摩西的岳父叫何巴，他是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士师记四章十一节提到摩西岳父啊何巴，所以他说是摩西岳父叫何巴。那这样的话，刘耳呢就成了何巴的父亲，就是那据说有人说这个理解和士师记四章十一节不相符合，可能是摩西的岳父何巴的爸爸叫刘耳。我前面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就是你这看你这节很有混淆。但是我说出埃及记二章十八节讲到摩西在旷野帮助米甸祭司女儿的羊群喝水的时候，那是一提到的名字叫刘耳，所以这个文字你怎么解释？这样又证明刘耳并不是摩西岳父何巴的爸爸，而是摩西岳父自己。出埃及记三章一节提到摩西岳父的时候，讲到他的名字是叶忒罗。到底摩西岳父的名字是什么？有一种解释是说，叶忒罗是一种尊称，比如好像牧师一样长老啊，好像米甸祭司的尊称，而刘耳是他岳父的。而士师记呢四章十一节摩西的岳父何巴中间的岳父这一词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和内弟或者内兄是一个字，所以神学家这么认为。一些圣经翻译学者也是主张把士师记四章十一节的岳父翻译为内兄或者内弟，这样一下有一点清楚了，就是说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说摩西他岳父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这应该就讲的是说摩西就是他岳父叫刘耳是米甸人，摩西对刘耳儿子何巴说，就是对他的内弟说，何巴是他内弟或者 内兄的名字，就是小舅子的或大舅子的，这个意思。不同的圣经英文版本那里有不同的翻译，我现在联合神学院推荐使用的新定版标准本，就是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和一些其他版本，比如达密译本 Darby Bible Translation， 英文钦定本 King James， 英文标准本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等译本，都是将士师记四章十一节翻译为摩西的岳父何巴，但也有不少版本，包括新普及译本、新国际版本、好消息版本、新英文版本 New Heart English 版本、美国标准版、英文修订版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世界英文版等版本，都是翻译为摩西的内兄和内弟，可见神学家对如何翻译这个经文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争议。我个人的理解了， 是何巴应该是摩西的内兄和内弟。为什么呢？我举例子来证明我的猜测。首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八章的故事。出埃及记十八章讲述了摩西的岳父耶推罗听见神为摩西和以色列人做了大事之后，就把摩西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送过来。摩西也在给他岳父做了见证，说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后来耶推罗就是摩西的岳父听了反应，记录在出埃及记十八章九至十二节里。九节说，耶推罗因为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些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十节说，耶推罗说，耶和华是当受颂赞的，他拯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拯救出来。十一节，我现在在埃及人狂傲对待这百姓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众神都大。就是说摩西就做见证之后，耶推罗接受了耶和华为真神。十二节说，摩西的岳父耶推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在神面前吃饭，就一起庆祝。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就看出耶推罗感谢称赞耶和华并献祭给神。因为预计我们基督徒常用话说，就耶推罗好像听见摩西的见证就得救了，接受了神的救恩一样。然后十八章十三节至二十六节记载摩西的岳父耶推罗给摩西出主意，让他设立千夫长、百夫长等，帮助摩西审判百姓。请注意十八章二十七节说，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离去，他就往自己的地去了。我这里需要你注意的是，耶推罗来的时间和地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年的某个时刻来到西乃山摩西安设帐幕的地方。出埃及记十六章一节记载，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地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之间的旷野。等摩西让他岳父离开之后，十八章二十七节记载之后，出埃及十九章一节又记载，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第二年第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乃的旷野。这两个前后的时间证明，而民数记十章十一节至十三节提到，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建制正的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从西乃的旷野按战往前行。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他们就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初次往前行。所以民数记的记载，从第二年二月二十日就从西乃的旷野前行，可是走走停停到了三月的某一天，可能还是在西乃。在这里耶和华降在西乃山，出埃及记十九章记载了摩西上山与神相会，耶和华对摩西的大德的说话，并且颁布律法的实践，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后来摩西还在山上与神同在四十周四十夜，这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八节。之后到出埃及记三十一章，都是耶和华给摩西吩咐建造帐幕的事情。后来摩西上山之后，发现了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把律法的板摔坏了。后来又在西乃山上四十周四十夜，这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三十五章开始记载建造帐幕的细节，到了四十章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会幕的帐幕。可见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摩西才建立起帐幕。然后到这里呢，出埃及记记载就结束了，并停出云彩遮盖帐幕，并引导以色列人的行动。云彩走，帐幕才走，以色列也就跟着走。民数记是延续这里的记载，继续记录以色列人的行程。我猜测摩西的岳父耶推罗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年二月二十日前后那段时间就离开了，加上出埃及记十八章耶推罗来临之前，也在十六章记载了以色列人是二月十五日左右到西林、以林和西乃之间的寻的旷野。如果这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的话，摩西的岳父应该是二月十五号以后才来找摩西的。二月二十日以色列人开始初次往前行，可是可能西乃的旷野很大，他们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使用的恢复本的圣经把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翻译为三月的那一天， 但是新国际版 NIV 把它翻译为三月的第一天，很多其他的版本则仅仅翻译为第三个月。虽然我们不知道摩西的岳父耶推罗到底是什么时间来的，但是我们通过上面的经文就可以猜测他或许在2月15日到20日左右的时间。那为什么我倾向于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记载的是何巴可能是摩西的内兄或者内弟而不是他的岳父呢？因为很多人有人理解为说摩西邀请他的岳父与他一同踏上征程，有的人理解说是摩西邀请他的内弟何巴与他一同踏上征程。那我的猜测是他的内弟。为什么呢？如果是他的岳父的话，那你如何解释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七节特别记载摩西让他的岳父离去了，他就往自己的地去了，对不对？如果摩西在民数记十章央求的是他岳父不要离开他，那为什么摩西没有在出埃及记十八章拦阻他岳父离开，而让他离开回到本地去了呢？而且摩西的岳父所在的本地和摩西安营的地方有多远的距离？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总不会耶推罗离开了很快就回来了吧？这也说不通。所以我分享我的感动，就是摩西的岳父老了，他又赞美献祭给耶和华，所以摩西呢放心让他离去，然后呢安然回本地养老送终。况且人年纪大了，很难离开本土奔乡，这是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呢摩西也不愿意拦阻他岳父离开。但是呢摩西岳父来的时候可能也带来摩西的内兄啊或者内弟何巴一起来，他呢可能和摩西多住了一些，其实我的猜测，等摩西拔营起行的时候，何巴可能就说希望他本人和他爸爸约推罗也一样回到本地去，这个时候摩西可能才求他。摩西为什么要求他呢？我的猜测是，虽然何巴呢也是想回本土本乡，但是他还年轻，圣经也没有记载他那个时候认识了耶和华，因此如果他回去的话，可能不会像他父亲一样能够安然进入神的国度。因此呢摩西希望何巴能跟他走上一个艰苦但是有盼望的旅程，好让何巴呢全家能够得救。他虽然这个何巴呢虽然也有一些观念呢一些老旧的观念，但是呢年轻人嘛总是还可以有说服他的空间。因此呢摩西央求何巴说，就是我认为是内弟和内兄，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旷野能安营的地方，你可以做我们的眼目，做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是民数记十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记载。有人认为摩西在这里是不够信靠神，因为他不是靠神的引领，而是靠何巴的帮助。我认为这个解释或许不是正确的，因为摩西走到哪里都有云彩的同在和引领，他并不一定需要何巴的帮助。但是呢何巴如果离开摩西，就不见得还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摩西央求何巴不见得真的是需要何巴，而是担心何巴会远离神不能认识神。我分享了一个自己的见证，就是说也一些亲人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这样帮助他们。当然圣经呢没有记载民数记十章记载何巴是否答应了摩西的要求，但是呢其他经文呢暗示何巴的确与摩西同行。士师记一章在讲述犹大人第一个上去征战的时候，特别在十六节记载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上亚勒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在这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巴可能答应了摩西的请求，因此得到了神的祝福，成了犹大支派的一份子，或者至少住在犹大人中间。士师记四章十一节说基尼人西板曾离开基尼族，离开了摩西岳父或以内兄， 何巴的子孙，你看他这里就是问题，离开了这个这里讲的摩西岳父应该是内兄，我个人理解。到靠近吉利斯之撒拿印的橡树旁支搭帐篷，这个何巴的子孙就是雅裔，把以色列仇敌西西拉杀死。我听美国一个先知 Chuck Pierce 说到一个见证，一个解经吧。雅裔呢打在西西拉头部上面那个橛子，在希伯来文那个橛子那边词，就是那个和创世纪那叫 pad 一章一节的，和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创造诸天与地那个雨字，是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这个橛头是木头做的，预表基督在世界上被钉死的时候，天地就连接在一起。这个帐篷就是神的肉体，神成为肉体，耶稣基督所预表的。那个帐篷支在地上，有个橛子打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橛子的字，就这个木头的字叫 pad， 在希伯来文原文中和诸天与地那个雨字，神创造诸天与地那个雨字是一个字，就是天与地连接起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橛子，就这个木头，这个 pad， 就是这个雅裔用这个pad。把西西拉钉死在那个插到地上，这个就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废除了仇敌撒旦的工作，西西拉所预表的就除去了他的权势。所以何巴跟从摩西来走过了一个艰苦的旅程，但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呢能有份于以色列人的得产业，并且呢有份于杀死以色列的仇敌。那民数记十章其他几个故事，如何吹号啊，一至十节，如何起行啊，十一节至十三节，起行的次序，十四至二十八节，约柜的引领，三十三至三十六节，和插在这几个故事中间的摩西祈求何巴，二十九章三十二节，这一个故事有什么关系的？我当时有一个感动，说他们也是有关系的，而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联系的主题呢，就是神的同在和为神征战的关系。我再讲，就是神的同在和为神征战的关系。我在读十章一至十节的经文的时候，圣灵特别高亮。我讲过，圣灵常常对我说话的一个方法是高亮，就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字句这一节以前读过了，或者某个字句或者某一节根本没有注意。但是一下就高亮出来 highlight 出来，然后我就凭着这个高亮的感动分享圣灵给我的感动。这次圣灵 高亮的经节是十章八节，亚伦的子孙做祭司要吹着两只号，我把这一句话加了黑体，就强调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着两只号，你们要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耶和华让摩西做两个号，规定了如何吹号，就意味着什么的意思，而且只能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人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祭司是服侍神的，预表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祭司是服侍神进入神的同在的一般人，我们今天基督徒必须首先做祭司亲近神，服侍神的自己，就是在至圣所里服侍神，然后呢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带进神的同在，然后我们才能听到并且释放神的说话，就是这个号声，预表神的话。这个神的话，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命令，就是这里的号所预表的。这个号就领我们进入征战，吹两只号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吹一只号只有首领来，吹大声东边的营要起行，第二次吹大声南边的营也要起行。民数记十章九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使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可见吹号的确是为了征战。换句话说，当我们是祭司的时候，或在神的同在服侍神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吹号，吹号就是说话，神的话就是号，也是武器。因为圣灵那灵，那话就是那灵，那灵就是神的剑。 我在聚会中，我也分享了我在灵恩运动中一些人追求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经历的观察。有些人呢，他的生命经历和属灵经历十分有限，但是整天做梦啊、看异象啊，和仇敌进行属灵的征战。我的确碰到这样的人，甚至看见一些人他反而被仇敌欺骗。我对这个朋友一个朋友这样建议说，我曾经对这些朋友建议说，属灵征战的秘诀呢是不征战，你不要天天去，就是用灵恩派里面常用一句话，就是find demon in every bush，就是在每一棵灌木中找到邪灵，就是他眼目聚焦于属灵征战和邪灵，就到处看到这儿是邪灵，那儿是邪灵。我告诉他，我说属灵征战的秘诀不是你天天你找仇敌这儿征战那儿征战，属灵征战的秘诀不是征战，而是不征战，是安息，是进入神的同在。你只有进入神的同在和神的生命的丰盛和充满力的时候，你才能胜过仇敌。我虽然这是对这个灵派的弟兄讲，但是对于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姊妹都不承认有属灵征战，也不去操练属灵征战。这个不意味着属灵征战不是真实的。很多福音派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忽略属灵征战的实际，不敢追求灵恩，也不敢接触灵界，也不敢追求圣灵的恩赐，不敢追求属灵征战，就往往在心思中被欺骗。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这样的。很多教会容易被传统的教导一些观念所捆绑。我们追求神的目的，不仅仅是神的与进入与神的同与神的同在，而是当我们有了神的同在之后，就自然会带出吹号，自然会进入属灵的征战。所以，我知道有很多追求属灵的教会，他光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生命的成熟、生命的长大，但从来也不讲属灵征战，最后容易被仇敌欺骗。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进入神的同在中，不会带进神征战的号角，不可能的。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第二段也是这样。刚才我讲了本章的第一段，本章的第二段第二部分也是这样。云彩的引导也是神的同在。为什么云彩走，它就走？它是预表神的同在。第三段呢，十二个支派七营的顺序也是为了征战，东面的支派先行，然后呢，战物拆卸之后，然后哥顺呢，米拉的子孙抬着这个外院子的这些器物，然后就前行，战物预表神的同在有了征战。就要有，约柜的同行和高举才能得胜，这个是后来的摩西的经历和士世纪以色列人的经历证明的。然后呢，南面的营起行，南面营起行之后，然后哥瞎的子孙才抬着圣所的物件起行。这个圣所的物件呢，包括约柜。然后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就是安营扎寨的时候。之前的哥顺和米拉的弟子已经把帐篷搭好了，然后呢，所以呢，隔着南面的营起行之后，然后哥瞎的子孙把圣所和至圣所的器具就直接就放进帐篷里了。你想想这个神的安排多好！如果是哥瞎的子孙先走，那他抬到那里。这个约柜呢，还要等着哥顺和米拉利子孙把帐幕拉来搭好才能放进去。不是的，神是不是这样？神是 streamline，先是东面的犹大营长往前行，往前征战。完征战之后，米拉利和哥顺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就外院子的器具起行。然后南面的营起行，南面的营起行之后，哥下的子孙抬着。圣所的和至圣所的物件齐行，等他们前面的一部分已经征战，东面的已经征战得胜了，犹大征战得胜之后，然后就放下帐幕，安营扎寨，然后南面的营也到了，然后 安顿好了之后，然后这时候哥夏的子孙已经把约柜带进来了。约柜带进来的时候，帐幕已经安置好了。帐幕安置好了，他直接把圣所和至圣所的器具，特别是约柜，就放进去了。这样就带进或这样的这样一幅图画的目的是带进或者维持神不断的同在。你是有征战，你必须有征战。犹大营在前面征战，然后呢，帐幕前行，然后南面的营征战，然后呢，约柜前行，就一方面是征战，一方面是神的同在，一方面是征战，一方面是神的同在。你看见这个循环了吗？神的同在带来征战，因为神有一个仇敌，有神的同在才能带来征战的得胜。征战的目的，为什么要征战？为什么犹大营前行呢？为什么在十世纪讲了跟便雅悯征战的是哪个支派先行？耶和华说犹大先行。为什么犹大支派的狮子主耶稣呢？因为征战先行，因为神有个仇敌。征战先行，耶稣基督所预表的，在前面他是为了带与神被神攻略城池，就好像主导文讲的，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征战的目的是为了神的权益在地上得胜。当我们征战得胜之后，我们就会带进神更多的同在，神的荣耀就更充满全地。神的同在带来这种征战的得胜，征战的目的就是带进神更多的同在，步步为营。一方面有神的同在，另一方面又有神的征战的得胜，所以它是两个脚走路。然后这个故事之后才引进摩西祈求何巴的事情。我的感动连摩西祈求和巴与他同行也是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同在和征战为主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就是彰显神的大能的过程，一路人以色列人就好像对外邦人做见证一样，让基女拉合啊、约书亚六章啊、基遍人啊、约书亚九章啊，这样的人能够不断的加入到神的队伍里来，就像一个洪流一样，把这个木头啊杂草都裹挟进来了，这是神同在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何巴可能嘴硬，但是心里还是被摩西和以色列人身上神的同在折服和吸引了，所以呢，他最后才可能跟着摩西走上了背井离乡征战的一个旅程。就是说，当摩西和以色列人身上的神的同在到一个地步，就吸引了何巴。然后何巴又加入他们的征战，然后后面又一起配搭带进拉合呀、基遍人啊等等人加入以色列人的军队。神的同在怎么能够不吸引人呢？如果我们真的有神的同在，我们的亲戚会跟从我们的，就好像何巴一样，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神的军队中去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何巴是不会离开摩西的。当然我不否认摩西也有他的软弱，所以我也可以想象摩西的心情。我们假定何巴是摩西的内兄啊，可能和摩西一同长大，因此关系比较亲近。摩西或许对何巴说，你看神把带领以色列的重担放在我的肩膀上啊，我都跟神说过他杀了我承担不了，但是神还是不听啊。所以神虽然让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给他们行了神迹啊，但是不久他们就会抱怨。民数记后面十一章就记载以色列人抱怨神，神降火烧死他们一些人。而且你看我哥哥和亚伦，我哥哥亚伦和姐姐米利安也帮助我啊，但他们心里可能会诽谤我和嫉妒我啊。这是民数记十二章记载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可能会对何巴说，你看我们有几个同心的人，你留下来扶持我一下，我们一起在旷野生活了可能40年，我们也算彼此了解嘛，互相帮助我。但这是我的一个想象。但是无论如何，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连以色列人的领袖亚伦和米利亚和摩西都没有多少建造，摩西和哥哥姐姐长期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呢也不熟悉，他们也不见得服摩西，所以我不相信摩西需要何巴引领来在旷野那里安营，因为他有一方面的神的云彩引领他们，另一方面摩西也在旷野生活40年，所以他本人也可能很熟悉旷野。 摩西不是需要有人引领，摩西需要的是有人与他同心。试想今天教会的光景，很多牧者都感叹，他们缺少的并不是神的同在和引领，当然神的同在和引领是第一步的，也需要，而是有的时候他们缺少人的同心。所以两方面都需要，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同在，另一方面也需要人的同心。因此很多时候神的呼召不能成就出来，除了我们牧者缺少神的同在之外，有时候也缺少弟兄姊妹的同心。我想保罗对此也深有感受，多次提醒弟兄姊妹要同魂同心，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为了征战的得胜，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也需要人的同魂同心。最后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记载摩西高举约祷告高举约柜的话，更是说明了我们的感动可能是对的，就是哪里有约柜的高举，哪里就有神的同在，哪里有征战的得胜，仇敌也就四散，征战得胜的结果自然会带进神更多的同在，也会带进神更多的子民进入神的国度里去。所以我们最后把这两个经文放在这里，他们实在太好了，让我们从这两个经文得到鼓励，就是十章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说的，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呀，请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你看第三十五节就讲征战，三十六节就是约柜停住的时候，就讲耶和华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讲同在，神的同在。所以我祷告你在你属灵征程里也满了神的同在，也满了人的同心，从而获得属灵征战的得胜，让耶和华的名得高举，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带领更多的人进入他给我们预备的国度里，神的国度里去。他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犹大支派前行，他征战，征战得胜之后呢，他就是安营扎寨，然后让帐幕前行，帐幕安营，就是预表神的同在带进来，征战带进神的同在，然后呢扎营得这之后，南面的营继续征战，然后带进哥夏的后裔带进的约柜再放到里面。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不断征战前行，神的同在又进驻，这样一个不断占据根据地的一个图画。所以最后摩西的祷告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当他约柜往前行的时候，他就祷告，哦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在你面前逃跑，愿你得胜等等，那就是打仗嘛。啊，等约柜停住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我们现在不打仗了，我们现在要进到你神的同在中，我们安息，我们愿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千万人中，我们帐幕立好了，约柜放好了，你回来吧，我们现在不在外面打仗了，我们安息，我们像我前面几章讲的啊，我们各个十二支派，我们对着会幕，然后向着约柜，我们安营，我们进到与神的交通里，咱们这个好吃好喝，我们享受你我的同在。它是这样的，同在带进征战，征战带进同在，步步为营，就是民数记这样一幅属灵征战的图画。好吧，愿神祝福你。如果这个话祝福了你，请你帮忙点赞、转发，更多的传播这个话语。我们下次再会，欢迎，感谢您收看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的精华版，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